欢迎收听由摩铁图书出品的《法医秦明》系列《众生卷》第三集《玩偶》，作者法医秦明，演播骆驼，第26集。对于性格问题，保姆说刘青是一个性格温顺的老人，再怎么痴呆对他还是言听计从，不敢多说几句话，有的时候就感觉像是个不懂事的孩子。而他的小女儿刘兰英平时话也不多，不喜欢把心事说出来，但是事实情况是刘兰英在保姆不当值的时候承担了照顾老人全部的工作，想起来这还挺不容易的。大女儿刘洛英则是那种说话声音很大的人，因为今天是第二次见，所以保姆也不清楚她是什么人，但是她记得很清楚，上一次刘洛英来这里看老人，眼神里边尽是嫌弃，而且来了也是为了问刘青原来的单位的一个什么福利的问题，问完就走了，连一句关心的话都没有。对于当天早晨的情况，保姆是这么说的。当天保姆当值，他去给刘青做早饭，是两个包子，一个煮鸡蛋，一杯牛奶的营养早餐。刘洛英走了之后不久，保姆就发现正在吃饭的老人有些不对劲儿，面色发青，总是揉着自己的脖子。当时保姆还询问哪里不舒服，但是老人没有正常表达，只说什么卡卡。突然老人就倒了地，但是随后自己又站起来。保姆知道事情不妙，于是赶紧拨打120。打完电话以后，老人行动不稳，似乎随时都要跌倒。保姆说自己从网上看到过，不了解情况不要随便给予施救，不然有的时候会出现反作用，所以他为了避责拿出手机拍摄了后续画面。事发以后，保姆给刘兰英打了电话，但是他的电话无人接听，于是保姆拿了老人的手机拨打了大女儿刘洛英的电话，这也是刘洛英先抵达现场的原因。大宝说道，老人啊，尤其有病的人，这吃煮鸡蛋很容易梗死的。就这些吗？我一边用手术刀联合切开死者的胸腹部，一边问道。其他的没了。刘洛英的说辞和网上一样，坚称是小女儿在杯子和碗里边下了毒，故意制造不在场的证据，弄死老人，她不就能拿到遗产了吗？还说这个狠主意，她那个笨妹妹自己肯定想不出来，一定是那个警察男朋友出的。你知道的，舆论热点只要引到警察的身上就能爆的。
我看啊，这个刘洛英才有人指点呢，大宝说道。
不管怎么指点，一会儿韩亮过来告知理化结果不就一目了然了吗？
我无奈地笑了笑。
看看我推测的准不准，是不是梗死，结果一出是不是意外，那不就一目了然了吗？
赵勇说道。
我也觉得不是他杀呀。
刚才我们做尸表检验的时候说过什么，死者的周身非常的整洁，衣服也非常的干净，甚至指甲都修剪得很精致，这是一个只有半自理能力的阿尔茨海默综合征患者应该有的能力吗？不，即便是保姆他也不会这么尽心尽力。小羽毛刚才带回来的保姆的证言也没强调对死者的个人卫生无微不至吧，那么就只有一种可能，就是有着更多相处时间的死者的小女儿对他照顾的是很周到的，如果是恨不得他能早点死好继承遗产的不孝子孙，会这样无微不至地照顾自己的父亲吗？
大宝说道。我突然想到你曾经和师父出过的一个现场，那家儿媳妇照顾植物人公公，但是不懂医学，最后公公只吃不拉给撑死了，结果被老公一顿打。
是啊，我们除了要给逝者洗冤，还得还受委屈的人一个清白呢。
我一边点头赞许大宝的总结，一边已经完成了开胸工作。
死者的胸腹部器官位置正常，无器官血管破裂出血。
器官淤血。
赵勇说道。
窒息征象还是有的，指尖呢也有青紫。你看心尖还有出血点。
看来又被老秦猜对了，梗死。
我没有回答，用止血钳在死者的腹腔内找到了胃。然后用剪刀剪开。
不对啊，
我用勺子舀出了死者胃内容物，
胃内容物还没有开始消化，倒也确实证明是吃饭的时候死亡的，不过这胃内容物里边有不少清晰的蛋黄样的石糜啊。
你是说他明明把鸡蛋吞了下去，为什么会梗死是吗？
赵勇皱起了眉头。对呀，这么多量有一个鸡蛋蛋黄了，难道是吃俩鸡蛋吗？
陈诗雨摇了摇头。保姆说就一个呀。
不用着急猜，一会儿解剖颈部再下结论。
我制止了大宝的猜测，把勺子中的胃内容物装进了物证瓶。这个胃内容物也要送去理化部门进行检验。
此时陈诗雨的手机铃声响起，他接通电话，听了一会儿对我说道，
韩亮打你电话没接，猜到你在解剖，他说理化检验的初步结果出来了，没有常规毒物。
果然不是中毒，但要也不是梗死的话，总不能又来一个死因不明吧？
大宝说道。
为什么要加一个又啊？啊，上一起案件我们可是判断出了死因的，现在我们解剖颈部吧，看看他的气管内有没有异物，就知道一切了。
万万没想到，结论的出现并没有等到我们打开死者的气管，我用手术刀切开死者颈部正中皮肤的时候就发现了异样。刀一切开皮肤的时候，就暴露出了死者颈部两侧胸锁乳突击广泛的出血，这显然不是一个正常现象。
颈部出了这么多血，这我还是第一次见到啊，可是他颈部皮肤没有出血啊，皮下肌肉里边哪来这么多血，这隔山打牛吗？
我也同样感到奇怪，连忙逐层分离了死者的颈部肌肉，然后用掏舌头的办法把死者整个咽喉部位都给拽了出来，喉头位置的周围全部都是严重的出血迹象。不管心里有多奇怪，我们还是把死者喉头的各组织仔细地进行了分割，逐一进行观察。可以确定的是，死者的舌骨和甲状软骨这两个在外力作用下最容易发生骨折的骨骼没有骨折，但是甲状软骨和环状软骨的内壁可以看到非常严重的水肿和出血迹象，会厌软骨上也都是大块的出血斑迹，声带及前庭皱壁的出血和水肿更加明显，而且声门周围有一个巨大的血肿，可以说这是我们见过最严重的颈部出血。即便是在很多饿死致死甚至死亡前剧烈挣扎反抗的尸体上，也不可能看到出血水肿到这么严重的程度。
食管气管内是通畅的，没有异物。
赵勇用剪刀剪开了死者的气管，
不是梗死。
啊，老秦，你推断错了。
我点点头。
这个情况我确实是始料未及。
始料未及什么呀？这些出血是致死原因吗？
我点点头。
大量的出血血肿再加之喉头水肿，足以把死者的咽喉给堵得差不多，再加上死者吃早饭的吞咽作用，造成了更多的出血和水肿，最终完全堵塞咽喉，从而窒息死亡。
说完，我用止血钳夹起死者被切开的颈部皮肤，对着窗外的阳光看了起来。颈部的皮肤较薄，所以有一定的透光性，光线透过皮肤，如果有一点轻微的尸表检验无法发现的皮内出血，就可以利用这种方式来发现。这不看不要紧，一看果真还看出了问题。透过窗外的阳光，我看到死者的颈部皮肤上有两个新月形的轻微出血。
看来这还真是外力导致的死亡啊。
我叹息了一声说道。
陈诗雨说道，
啊，不是排除中毒了吗？你的意思是保姆干的好事？
不是，刘兰英。
这怎么可能呢？
陈诗雨难以置信地盯着我。
你刚才还说死者全身护理得很干净，说明这个小女儿非常的孝顺，刚才你也说了，按照逻辑的话，她这样的人是不可能杀死自己的父亲啊。
我是有依据的，现场我发现了一缕长发，虽然还没有做 DNA， 但是基本上可以确定是刘兰英的头发，这缕头发是带有毛囊的，而且数量较多，排列整齐，显然不是自然脱落，是被人为拽下来的。
你是说刘青对自己女儿家暴，女儿不得已还手杀人？可是保姆都说了，刘青是一个性格温和的老人，他怎么可能对无微不至照顾自己的亲生女儿动手呢？
可能你们并不了解阿尔茨海默综合症这个疾病吧，绝大多数的人都知道阿尔茨海默病的病人最突出的症状就是记忆力明显减弱，空间障碍，也就是出了门就没有办法找到回家的路，
即便是住了几十年的老家也找不到。还有就是认知会出现障碍，一开始只是表达不清，发展到后来可能连人都不认识了。而且很多人并不知道阿尔茨海默病的病人会出现很明显的人格障碍，比如不爱清洁、不修边幅、暴躁、易怒、自私多疑，对自己做过的错事会百般抵赖，如果别人追问的话，那么就会立刻暴躁如狂。
怪不得你说这个爱干净的老人肯定是被照顾得很好，如果没有人过多的关注他，那他肯定会很脏的。
是啊，阿尔茨海默病的病人还有一个很显著的特征，就是他们的暴躁易怒并不是针对所有人，当然这也分人。如果病前就是周身充满戾气的人，得病之后他可能会对所有人的暴躁，但是这个得病前很温顺的老干部，他在得病之后的暴躁症状主要就针对他最信赖的人。
也就是说，谁对他好，谁和他最熟悉，他就会对谁暴躁，所以即便是保姆指责他，他都顶多是狡辩和认错。
大宝补充道，而如果是对他最好的刘兰英指责他，他就会暴跳如雷，
甚至会动手打人。我说道，
那每天都会这样吗？
绝大多数人的暴躁易怒的症状是间歇性发作的，这个间歇期可就说不好了。有的人呢是一个月发作一次，有的人呢是两天就会发作一次，到最后可能那个照顾他的人根本不敢跟他过多的说一句话，否则就会立刻招来大骂。
我的天哪，那么多的阿尔茨海默病患的家属，这都经历了什么呀？这也太不容易了吧。
赵勇说道，
生这个病的人啊很可怜，他身边的人更是一百倍的可怜。
这就是所谓的久病床前无孝子吧，很多人都认为是子女的锅，其实呢得了这种病的病人真的是在对其子女的身心进行摧残。试问有多少人能在这种环境中还能做到像刘兰英这样三年如一日的照顾自己的父亲还毫无怨言呢？
是啊，都没有和保姆抱怨，你告诉我怎么预防阿尔茨海默症啊？
你从现在就开始预防有点早了吧。我笑着说道，少吃油条粉条这种含有铝和钒的东西，多进行有氧运动，多动脑子思考问题，做一些益智类的活动，减少自身焦虑，这都是有效的防御手段。
我才不是自己防御呢。
陈时雨白了我一眼，我明白过来了。哦，不会的，师傅是不会的，他天天动脑子呢。
赵勇打断了我说，你们是不是聊偏了？现在这个问题可还没解决呢。
有声小说法医秦明系列之玩偶由魔铁图书出品，作者法医秦明，演播骆驼，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您期待下集。